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上周六退休会，我问那个新一长老，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时间往后排一排？他说为什么？我说这反差太大了，有点怕。但实际上真实的原因我并没说，真实原因实际上我是怕为难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说吧，你听我说啊，我们上次退休会，我们可不可以我们给他说成是属灵的培灵盛宴，可以吧？那么这个盛宴是不是很丰富啊？非常丰富，而且一连吃三天，感觉怎么样？饱啊！你一连吃三天的盛宴是不是饱？但是现在我给你端一盆清水煮白菜帮，还没盐，但是你没选择，你还得吃下去，你感觉怎么样？难呢、啊，你没有这个经验，你试一试非常困难。但是呢，对我来说，我一般是不紧张的，今天我非常紧张。因为什么？因为我紧张是把主的话讲错。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别无选择，我们只能给交给耶稣，交给基督，因为在基督我们在里边就不惧怕。我们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人在这里敬拜你，愿你悦纳。主啊，你知道站在这里的人是一个不配的无知的人，主啊，愿你的圣灵就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与孩子同在，愿你的灵能够掌管一切，愿你的灵从头到末了都和我们在一起，愿你的话语真正的是出自于你那里。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摆在你的手里，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刚才已经读了这个经节，我今天分享的经节呢，就是来自于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我们知道是保罗在罗马第四军监狱的时候四卷书信之一，其他还有腓立比书，还有腓立比书，还有这个哥罗西书，以弗所书。所以这封书信是最短的，是写给个人的书信。为了比较清楚的理解这封书信，我做一点的人物和背景的介绍。我们知道写信的人是保罗，保罗我们只要读过新约圣经，可能我们都非常熟悉。新约圣经里边一共27卷，13卷是保罗写的书信，我们再加上使徒行传里有一半涉及到保罗，所以说新约圣经大约有一半应该是和保罗有关的。所以说保罗我们知道，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所以说他是对这个旧约的律法是非常的熟悉。在他信主以前，我们知道他是迫害基督徒的尖兵，但是主就利用这样的人，当他拿着大祭司的这个公文去追捕基督徒的时候，就是在大马哥士革的路上，主亲自向他彰显，亲自呼召他成为神的使徒。从此他的生命发生了根本的翻转，他就作为传播主道成为这种先锋，他的一生可以说完全奉献给主。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在信主的几十年，3次蹲监狱，最后为主殉道。而且他的品格，我们从他的书信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他的成长。所以说这封书信让我们看到在他身上对一个一般的这种兄弟，或者说超过兄弟这种爱。所以说我们对于保罗，我们每次我们还是对他的这个他的历史，他的成长，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点，这样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保罗写这封书信给谁呢？他叫腓立门。腓立门是谁呢？腓立门家住在哥罗西，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当然那个时候富有的人一般都是 奴隶主，所以他也是一个奴隶主。腓力门不但是一个富有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保罗亲自带他信主的基督徒，所以说是我们主内的弟兄，是一个爱主的兄弟。而且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有两间教会，一个是哥罗西教会，另一个教会就是安在腓力门的家里，所以说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兄弟。那么保罗这封信是，我就给他称作是一封求情信。为谁求情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谁啊？阿尼西姆原来实际上就是腓力门家里的一个奴隶，在腓力门家里偷了东西跑了。跑哪儿去啊？我们都知道跑大城市里抓不着，所以就跑罗马去了。在罗马就遇到了保罗，保罗亲自带他信主，这是不是就是这个神的美意在里面？所以说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让阿尼西姆回到这个腓力门家里。为什么？因为阿尼西姆信主以后实际上就在那个罗马在伺候这个保罗。但是保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在这个保罗这个罗马书里边，我们知道他就说不，人不可亏欠人。那么阿尼西姆得到了神的饶恕，但是他在世上对腓力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亏欠腓力门，你就必须要解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把他送回哥罗西，回到这个腓力门家里。这是一个功课，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功课。对腓力门来说，那么阿尼西姆已经成为弟兄，但他原来是腓力门家的一个奴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罗马的这个律法对逃跑的奴隶惩罚非常的严格，其一呢就是最重的就是钉十字架，最轻的呢就是在你的额头打上逃走的字样。那么现在忽然现在这个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回到家里边，而且不再是奴仆，而且是一个弟兄，这是一个功课。对阿尼西姆是一个功课，对腓力门也是一个功课。那么这就是整个这个书信里边所涉及到的我们弟兄之间的关系，我们作为弟兄之间，作为肢体之间如何来接纳，怎么样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肢体当中的彰显，这就是这卷书的大概的意思。今天我所讲的，实际上我并不是在讲这个腓力门书，是用腓力门书来支持我的几个观点。所以我们在引圣经的时候，我并不是按照顺序来引下来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提一下。那么我们看就是第二节，这个是在前面的。那么腓力门写这个收信人，我们说这是一封私人的书信，但是我们从书信上看见收信人又不完全是个人书信。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腓力门，然后是妹子亚非亚，这很好理解，就是腓力门的太太。那么还有一个是雅基布，雅基布是谁呢？有些人认为，或者是这个有些圣经里边说可能是腓力门的儿子，但是呢这个没有确实的根据。但是有两个根据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谁。在哥罗西书最后一章里边提，你要务必谨慎从神所得到的职分。还有这里边最后这个也提到共同当兵的雅基布。所以说从这两节我们可以证明雅基布应该是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或者说是负责人。所以说然后紧接着就是教会。那么很显然这保罗已经不把他这封信是一个个人书信，如果是个人书信，那么就是腓力门或者和他的太太在一起，这是一封个人书信。非常清楚保罗给我们在这里边的功课，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就不是我们个人的关系，就是我们在主里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很清楚腓力门如果接受阿尼西姆 原谅他，饶恕他。那么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能饶恕，那么阿尼西姆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怎么办呢？虽说那不能是，就是阿尼西姆没办法被接受。所以说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就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个体，我们就是在主的教会的身体里边的一个肢体。那么现在因为我们在推会中已经说了，我们要小心，是我们做善事做美好的事情。为什么？怕失去了神的恩赐和荣耀。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里，我们作为肢体，做一个什么样的肢体，我们可能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是一个默命无闻的肢体，无用的肢体。什么是默命无闻？我记得我听这个以前一个讲道的牧师说过，举个例子或者是讲个故事。他说在一个早上啊，迫害基督徒非常厉害，但是要又需要派往那派人，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有点胆怯不想，因为很难过嘛。其中有一个基督徒，我怕我去，一去就是三年啊。回来以后别人问他，你在那一定是非常困难，是不是受了很多苦啊？他说没有啊。他怎么，你是怎么做的？谁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什么意思啊？别人没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说明什么？你在那里边就是一个，我们在这里边就是一个，按照肢体来说就是一个无用的肢体，或者默默就是把你自己隐藏起来的这种一种状态。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你是做善事做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失去神的荣耀和恩典。那么我们想，我们这些人需不需要小心呢？不用小心，结果很清楚，我们肯定会失去神的荣耀和恩典。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圣经里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记得在出埃及里边，神让埃及的百姓出埃及，什么目的啊？让他们去迦南美地做个美好的生活，还是怎么的？没有。神在这三章里边连着五次说，让我的百姓去干什么？侍奉我。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目的，去侍奉他。你是一个默默的无闻的基督徒，你觉得你从这个圣经，从这个主的话语里边，我们来衡量一下，我们就是违背神的话语。那么违背了神的话语，神最后会给你赏赐吗？还有彼得前书这个二章里边也提到啊，很清楚，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是尊君的祭司。什么意思？祭司我们都清楚，旧约里边祭司是完全就侍奉神的人。这样提醒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位肢体，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从接受神的恩赐，从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天始开始，我们就应该是全职侍奉的人。所以说我们说对那些专职传道人，我们称为他们是全职侍奉的人，应该是不完全的。把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全职侍奉的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是一个全职侍奉的人，就说我们的分分秒秒都是为神做事。那么这就来了，那你说我把我这个一堆脏碗洗了是为侍奉神吗？以前因为这个上个周末已经提了，是你说在侍奉神。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就是如果这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心态， 这不仅仅是心态的问题，他的言想，他的结果，我们就能看到你是侍奉神还是为自己做。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在家庭里边很多的争吵都是这种小事引起，谁来干呢？我有亲身那个经历嘛，以前经常那种洗碗不高兴的时候，那个洗碗碟子都生人噼里啪啦的，你就能看出那种心里边那种愤怒不满，还得做。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是全职侍奉的人，那么你如果把它看成是侍奉的事情，你就会抱怨很少。那么你的周遭的朋友，你的邻居会知道你信主以后，你承担了更多的这种责任，你的家庭关系会改善的，你原来吵架的会少的。那么最后的结果，我们其他的邻居，我们的朋友在你身上看见你的生命不一样，这种洗碗的事情你往回推，是不是一个侍奉呢？是侍奉。同样的，你们在卡铺接送孩子，这是不是侍奉呢？是侍奉。你如果不把它看成是侍奼，你就看成是我的一种啊，今天是轮到我的班了，应该是我来接送，你也会有抱怨。而且你要记住，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要想少接一两次，你看结果是个什么样子？人家别人就不只仅仅说的是你，说的是基督徒，你看那基督徒怎么立。这是真的吗？真的，我们都知道这种经历是有的。那你如果把它看成是侍奉，你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多接几次，多送几次，那么得到的结果正好跟刚才相反，那么别人也会看还是基督徒，还是有这种爱心，还是乐于助人。那么这是侍奉吗？这就是荣耀神，这就是侍奉。这例子太多了，我们在工作场合，我们在家庭里边，我们在教会里边，到处都是。我们把它看成是侍奉的事情，我们就会心甘情愿，我们就没有怨言，我们就把我们的生活就有所改善。这就是侍奉神，很简单，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就做不到。所以我们说，我们作为主里边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天天问一问自己，我是一个荣耀神的肢体吗？如果我们不能荣耀神，有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神赐福他人的石头，我不敢说绊脚石。因为什么？我们的一言一行对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非常重。因为我们不是你单单是你自己，你是我们耶稣身体里边的肢体，这个肢体是对这个身体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牢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和世上的其他人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讲了，我们是一个在成为神荣耀的肢体，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我们肢体之间就会相互的作用。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提了，保罗要把阿尼西姆送回到腓利门家里，这里边我们就提到这种肢体间相互的关系问题。非常清楚一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不能亏欠人，这是我们的圣经的教导。神已经饶恕了我们，但是我们在神那里得到的饶恕不能解决你在世上得罪人的地方，你要自己亲自的处理。安尼西姆得到了神的饶恕，但是他对于得罪腓利门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必须回到腓利门家里边，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我们肢体间互动的一个原则。那么另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如何接受那得罪我们的这些人，那就是肢体的互相接纳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边这个保罗很有意思，他暂时的离开你是为你永久的得着他，当你永久得着的时候不再是奴仆乃是弟兄，现在我接纳了他，那么我想你也应该接纳他，如果你把我看成同工你也会接纳他。这就是肢体的接纳的问题。我们肢体的接纳，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肢体的接纳非常难。为什么？我们肢体的接纳的根据来自于爱。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罪性又是爱的天敌，这里面就是自我。我们都知道自我是爱的天敌，我们人的罪性又是自我的，所以说这种接纳非常的困难。举小例子，非常小的例子，吃饺子，我是喜欢吃皮儿厚馅儿小，就是吃的嘴里边有一种馅儿和皮儿有都有这种感觉。我太太她喜欢正好相反，馅儿大皮儿薄。有人说这还不好解决，一半包一半呗，这是解决，但这不是接纳。接纳的结果就应该我完全的领受他这种爱好，接受他这种爱好。实际上很多时候接纳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谁对谁错，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这种习惯非常的放弃，难的放弃，就是你接受别人的习惯。那么我们因为这种接纳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非常的，就说每一天都在影响我们。那么这种接纳根基是来自于的爱。我想把这种接纳我推回到30年以前刚结婚的时候，从来没有感觉这种吃饺子还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有爱。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在这个研究生寝室煮面条，不知道什么原因煮得很过，就是有点面，我这人非常的恶劣粗暴，非常的没有这种自控力，就把他大骂一通，差不多的快哭的样子。但是那个时候他接纳了我这种恶劣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爱。那我把面条也吃了，觉得其实没那么难吃，也接受了。那么如果往后推，再推十年，我们因为我这种粗鲁这种态度导致的这种家庭生活这种战争啊，持续了十几年，非常严重。如果让我太太来说的话，八个字，暗无天日，不堪回首。你别笑啊，因为如果他跟你说站在台上这个人是有家暴恶行的人，你相信吗？而且是国际的，从中国到美到加拿大再到美国。我知道对他的身心灵造成的这没无法弥补的这种创伤，我知道这种结果因为我们人的罪性我们所产生的这种恶战，我知道他已经赦免了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一句对不起，特别是在第三个人面前。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从来都不知道我曾经是一个家暴的人。那么今天正好我借着这个机会，我站在主的堂前，也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说一声深深的对不起。因为我们能够站在这里，今天站在这里，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我们从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的爱一点一点的又回来。 那么除此而外我们自己能做得到吗？所以我在这里边，我们只能把一切都归给神，让我们这种基督的爱一天一天的在我们之间能够增长起来，让我们的爱能够活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我有这样的观点，你夫妻之间的爱如果超越了情爱之后所产生的这种爱，也就是说那种互相接纳的这种爱，那么你在教会里边我觉得就会容易。我一直认为夫妻之间的接纳要比兄弟之间的接纳难，因为要求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配偶之间要求都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这种超越了这种情爱之后，那就是什么？生命，那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成长。如果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成长的话，那么这种接纳就会很容易，因为接纳的根基就是爱。那么保罗在这里边不仅仅是停留在这种互相接纳的问题，接着就是担当肢体的软弱，担当肢体的难处。那么保罗很清楚说，阿尼西姆如果有亏欠你，有欠你的地方，你就把他账算到我的头上，我必偿还。如果按世人就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什么？耶稣的救赎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体现，那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担当其他肢体的软弱，担当其他肢体的难处。我们知道这种担当肢体的难处，我们当然这种担当一切都要依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依靠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觉得也无能为力。我不偏重于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做的那就太多了，帮助其他人的软弱我们来伸出一只手。但是当我们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好像还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时候，这种情况在什么情况？那就是当肢体软弱有病痛的时候，我们除了祷告好像我们也不能做什么。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祷告，那么我们知道，我举一个很例子在我们团体发生的，这就是爱。我们知道我们在经常祷告，我们天天祷告，我们这种祷告，我们经历了那种祷告以后，我们感觉很多的平时的祷告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个祷告就是我们从心里边承担了我们肢体间的软弱，那种软弱我们就会感觉到他的病痛，他的担心，他的焦虑，就像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样的那种切身的感受。我们知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发自于内心的，因为我们走投无路。那么发生在他身上，那么你就如同发生在你身上一样，这种切实的感受你就能够看到不一样。那种圣灵和你同在，那种感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团契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当这个弟兄姐妹病重的时候，我们在跪在一起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泪流满面，我们在这求神的时候，我们这种感到圣灵和我们在一起，那种力量，我们还是在祷告，但是我们经常体会不到那种圣灵和我们同在一起的那种力量。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按照神的这种担当肢体的软弱，我们确确实实我们就能够担当肢体的软弱，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也需要耶稣帮我们一起做的。这就是让我们在这种深刻的我们在我们这种互相担当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经历了这种过程，让我们的生命有长进，这就是神让我们做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结果并不是让我们所求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得到了更新。那么我们知道保罗，我们说他对这个阿尼西姆非常的爱，那么我们说他究竟爱到了什么程度？十二节非常清楚，他是我心上的人。心上的人我们知道，我问一下，我们心上的人怎么理解这个心上的人？心上的人，我们是不是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关心备至嘘寒问暖，如果和你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担心挂虑，每一天的事情你都要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心上的人。那么根据这种定义的话，谁是我们心上的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心上的人最前边的应该是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应该是心上的人，但是我们的孩子肯定是我们的心上人。那么在这说句不好听的，弟兄姐妹没有我的心上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达到弟兄姊妹作为我们心上人的这种程度，这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这种程度，弟兄姊妹还没有成为我的心上人。那么保罗，你说了，那当然了，保罗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伟大的使徒，而且他被提入三层天，知道了更多神果的事情，他当然可以了。但是我们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能知道啊，你可能记得吧，他和巴拿巴有吵架吧？为什么？因为马可，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是因为马可。使徒行传15章37和40节只有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吵架，吵架的结果。为什么吵架？我们知道保罗吵架的时候是开始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第一次布道的时候他们是三个人，是巴拿巴和马可还有他，其中马可走了一半就不是什么原因就离开了。这件事呢对这个保罗有很大的这种不满。那么这次他们本来现在四个人，还有希拉还有保罗还有巴拿巴再加上马可，四个人本来是要一起走的，这个时候呢巴拿巴就想把保罗把这个马可继续带着，这时候保罗就不干了。为什么？说他根本就不配，第一次都没完他就跑了，这次他再跑不行，从神的公义角度我不同意。尽管四姐啊，实际上那里争的一定是很厉害，因为他俩没有对错，巴拿巴是从爱心再给他一次机会。那么保罗说我根据神的公义，他第一次他都没做完就跑了，第二次就不要他了。所以结果呢就是分了，他们四个人分成两伙，巴拿巴和马可，保罗和希拉，他就分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保罗肯定到后来他认出来他自己那个时候的生命和现在的生命，你要记得保罗那个时候他已经信主，这呼召他的时候已经13、14年了，那个时候的生命和现在他写信时候的生命决然的不同。这个时候的生那个时候的生命他肯定不会把弟兄姐妹成为心上人。这就是说我们爱人，这是和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世间的爱是和我们生命连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我们的生命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你的爱就没有那么大，这就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们一切的爱 都是来自于主的生命，让我们主的生命在我们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的爱就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这里边保罗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出这种榜样的力量。那么我们说，如何我们才能够达到这种生命的长进呢？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爱在我们身上体现呢？这里边保罗也提出几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增长，生命的成长，我们说读经、祷告、灵修，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还要有一个在主里面的学习。我们上次我们在推学会的时候，我们说这种思导还有这种攻导，我们正好星期五我们在讨论，我说呀，这个就是这么个关系啊，这个关系懂不懂啊？我们说经常我们和神之间这种沟通呢，就应该是总向的，和上帝直接沟通。那么我们攻导或者说我们和其他子民的关系就应该是横向的。我们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说，但有可能会错，你在那只有总向的关系，整天的在那里边祷告灵修，你的生命不会增长。你只有横向的关系，你的生命才能够有长进。为什么？因为只有横向关系以后，你才能够体现到你的罪才能够出来啊，因为你自己你只和神，你的罪放不出来啊。所以说你有横向的关系，你的罪也就暴露出来了，我们也就会遇到困难。这个时候我们被跌倒再起来，我们和其他同学这个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一点一点的改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进。这就是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生命成长当中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看保罗是说，我本来虽然可以靠着基督可以吩咐你十一的事，这十一的事是爱弟兄，这是他很清楚。那么保罗在这里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再加上下边那一节，我让你善行出自于甘心，不是勉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那种谦虚的态度。保罗他有没有权柄来吩咐腓利门做这事啊？有。因为保罗我们知道，从属灵上他经常是称他带领信主的弟兄姊妹为属灵的儿子，所以说腓利门是他的儿子，阿尼西姆也是他的儿子。那么父亲吩咐儿子是有权柄的，这我们知道。那么保罗没这么吩咐，为什么？保罗非常的清楚，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我们肢体之间不是靠这种权柄。什么权柄？爱的权柄。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有爱才有权柄，没有爱就没有权柄。这是告诉我们的，这是给我们的功课。那么让我们在这种爱当中，让这种谦虚的，刚才我已经提了，我们人最难克服的是什么？我们说最难的不是他，不是你，不是，是你自己啊。我们知道，我们说要克服我们自己，我们说老我呀，我们经常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真的吗？我们本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非常非常难死。这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自私是爱的天敌。那么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我们的自私自我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那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体里面以后，我们才能够 自我才能够怎么样，基督的生命取代你。这就是刚才这句话，我们已经很清楚我们最后达到的目标，就是你自己没了，基督的生命在里面，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记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来，太难了，我们自己根本死不掉的。那么我们只有依靠耶稣，让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起来。那么我们说我们做不来，但是我们耶稣帮助你，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最起码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智。你说我有这样的心智，放弃自己，让耶稣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智，耶稣基督的生命不会进入到你的身体。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耶稣会帮助你，让他的生命进入到你的心里。这就是生命。我们很简单，如果我们如何来这个测量我们生命的增长，我感觉这个加拉太书有几章章节很，我简单化一点，第四章第六节其中说，神让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中，这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在座的，我们只要是神的子女，我们都应该达到这一步，神的灵已经进入我们的里边。那么第四章十九节里边说，耶稣的形成形在我们心里边，进入灵进入以后，耶稣的这种形，耶稣这种耶稣在我们心里一点一点的长起来。那么第三章的二十七节里边说，披戴了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啊？我们说耶稣成形于心，外显于我们在外边，这是什么？我们耶稣的生命不仅仅是在我们长大，而且结果让我们周遭的认识你的人都能够看到耶稣这种形象在你身上的彰显。那么我们没有权评论你的生命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自己应该是非常清楚。我以前在学生命，我有这样的这种推算啊，你的生命能不能长进，我画一个年限啊，你有追求，一年之内你最亲近的人或者你的配偶就应该能够看见在你身上有耶稣生命的不一样。但是这一年对于其他弟兄姊妹来说还不够，十年，其他弟兄姊妹如果十年还在你身上看不到一点的变化，我想别人不管怎么说，那么我们就会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走基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长进？这就是生命。那么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提一切为基督做的，我们实际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离不开耶稣基督生命的成长。如果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一切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为基督做的。这不是说你想为基督做的，是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基督做的，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在你耶稣的生命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非常很清楚的，我们一切为了基督，最关键是我们基督的生命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如果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那就所做的所行的而自然而然的，那就是为基督做的。我们那里面提，这里边有两个，一个是腓利门，我们知道腓利门，我们知道妇人信主耶稣基督怎么说的， 一个妇人信主比骆驼进入针眼都难，但是腓力门他不但信了主，而且开放自己的家庭，教会搬在他家里边，所以他的爱心，这就是他刚才说的，让你们这种信心所共有的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那么这个功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就能看到他是为基督做的，不是为他自己做的。还有我们下边在最后的这个腓立门书里边提到几个人，这种亚里达古，还有以巴佛，还有其他几个人，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在那儿陪着保罗在那儿坐监呢、啊。你知道以巴佛是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创建者呀，他是有身份的人，他放弃自己的身份在罗马陪着保罗在那坐监呢、啊。为什么呀？如果不是为了基督，都是为基督做的，可以做到吗？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边，他的手和这个看管他的士兵是扣在一起的，其他人会还要其他人伺候的，不是这个后来蹲监狱完全是隔绝的。所以这些弟兄放弃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去陪伴着保罗，这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了基督，能做得出来吗？所以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这些弟兄姊妹的彰显。那么我们今天我所讲的实际上六点，但实际上只有两点。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我们肢体怎么做荣耀神的肢体。再一个就是如何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这就是我实际上我就两个问题。那么我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真是感谢你，愿你的圣灵真是能够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很难成长，但是主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愿你和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走你天路的时候，你也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最后那一天能够获得你的荣耀。谢谢你，以上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